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1月8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心头马车，打散中共政权。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大陆而家嘅疫情咧，冇任何缓和嘅迹象啊！睇到，加上咗又快过年啦，好多人咧从大城市咧会翻到自己乡下，好可能咧系新一波嘅疫情咧会喺农村爆发嘅。而农村嘅医疗设施咧本身就非常之唔完善噶啦，唔好讲我同大城市比吓，同大城市咧系根本冇得比嘅。而中共咧又要讲到阴阳尽阳，今日似乎符合晒中共嘅要求啊！但是中共呢冇任何嘅保护措施呢嚟保护阳性嘅人喎。咁所以亦都系俾大家一个感觉呢，就系大家阳咗啦，但系几时阴呢？咁其实系冇尽头喎，其实系睇唔到尽头嘅。咁喺呢种情况之下呢，又系要搞经济。咁经济点会搞得好呢？睇嚟有排都未系时候啊，但系未系时候，疫情又咁紧张，死得咁多人，喺医院亦都咁多人嘅情况之下呢，中共马上就话要向国际开放。咁而家嘅情况呢，就系全球咧都系绷紧神经噶啦，呢种唔负责任嘅情况咧，招致咗全球咧又一次另类嘅围攻吓。咁究竟中共或者中国而家嘅情况系点样咧？今日我哋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咁咧喺我分析之前咧，首先同大家讲咧，我最近就伤风咳，所以咧把声唔系咁好，就请大家多多嘅包涵。咁就2023年开始，咁我哋已经睇到中共好唔掂，好多方面都唔掂。呢啲唔掂咧，好多系以前累积落嚟嘅。但系咧，2023年亦都有佢自己独特嘅地方。我相信啊，虽然只系过几日，咁呢啲嘢都系会令到中共觉得即系好麻烦。咁其实我哋分析中共嘅国情啦，讲嚟讲去都系三样嘢嘅。而家嚟讲真系三样嘢，就一个就系疫情，第二个就系经济，第三咧就系佢外交，即系中共同外边呢个世界嘅关系。咁三样都唔掂。咁第一个咧就系讲疫情啦。咁头先阿石头都讲咗啦，好多地方已经叫做达峰噶啦，即系要阴阳即阳嘅人已经系即系七七八八噶啦吓。咁慢慢就会稍微回落。咁我哋喺西方经历过即系呢个疫情嘅全过程，我哋当然都知道就系咁嘅情况噶啦。咁就系如果阿习近平如佢所愿咧，就会希望3月份全个中国嘅包括农村全部都阳过晒噶啦，咁跟住佢就可以有一个健康嘅社会啊，有啲应该死嘅死咗，咁跟住咧就系全力发展经济，咁佢嘅谂法就系咁样。不过咧，我哋喺外边即系经历过呢个全过程，知道一波又一波系绝对唔会话一波之后就冇嘅，我哋到而家嚟讲仍然系经历所谓嘅第七波，咁所以呢个系习近平嘅即系自己嘅想法啦。
其实而家中共咧系冇任何保护措施嘅，无论系阳咗又好，阴咗又好，都冇任何保护措施。你话中共会点谂嘅咧？你话
除咗系一波又一波之外，亦都系睇下系咩情况，有啲人亦都系会重新系会复阳。咁佢嘅谂法系基于呢一个病毒系唔会变种。如果唔系变种 Omicron， 只系 Omicron， 咁佢3月份就一切就恢复正常。咁但系佢呢一个假设佢唔会变种，亦都系冇人知嘅。咁就全世界嚟讲咧，我哋就系希望千奇百草，千祈唔好变种，千祈就唔好 Omicron 变成另外一样嘢，令到我哋呢个世界要重新面对3年前面对嘅惨况。咁咧就双方都冇办法，包括习近平在内同埋全个世界都冇办法肯定究竟嗰条路即系前面条路系点行嘅。因为不是我们作主嘛，是上面作主嘛，上面说所谓的上面就是天啦，是吧，那天他要那个疫情根本一向都不是人类可以作主的。那就要看上面，要看怎样发展下去。那就在这种的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就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而呢種不確定性咧，係會影響中共嘅經濟，亦都會影響世界嘅經濟。因為點都好啦，中共仍然係有好多嘅產業鏈嘅部分喺中共嘅手上。佢經濟唔掂咧，就變咗好多嘢我哋都攞唔到噶啦，即係佢輸出唔到噶啦，或者我哋得唔到噶啦。咁就係一個係經濟，另外咧就係、是、即係中共同呢個世界嘅關係啦。如果真係有變種嘅話，就是、大家抹曬面噶啦，到時真係大家冇面俾噶啦。咁再一個咧，佢亦都影響咗中國人點樣去抗共。即係如果係只係 Omicron， 即係天晴地晴三月份，真係如習近平所料，乜事都冇發生嘅話咧，咁中國人都仲好少少，因為起碼都可能有工翻啊，經濟可能好翻少少，表面上好翻少少啊咁樣。但係如果係唔係咁嘅情況咧，中國人已經係忍無可忍嘅到個地步。如果仲要面對一個不停嘅回潮啊，即係整個疫情不停又再翻嚟，中共又唔知用啲乜嘢政策去應付呢啲不停嘅回潮，更多人死嘅話咧，中國真係會大亂嘅。咁你而家嚟講，你話中國唔亂都唔係喎。喺呢個陽曆新年期間咧，河南省周口市呢個六邑縣咧，就有幾個後生仔，佢就即係喺度放中國大陸叫煙花啦，香港叫做放呢個炮仗啦。咁咧就警察就去阻止佢哋，仲捉咗佢哋添。咁另外一啲人咧就圍埋上去要救呢幾個年輕人。咁就聽講有啲年輕人咧，當時講人好多啦，仲推翻咗警車。咁除咗河南之外咧，南京同埋山東都有呢啲咁嘅類似嘅所謂叫做煙火抗議又好，煙火革命又好，有呢啲事情發生。不過咧喺呢度咧，我就想即係大家提一提即係呢幾個即係年輕人走上架警車度，將架警車推翻，佢呢啲咁激進嘅動作，會唔會係警方喺度即係嘅內鬼咧？係喺度扮鬼咧？是不是警方的人呢？就是2019年反送中的時候，我們見到很多的所謂的暴徒穿了好像年輕人的衣服，其實到最後發覺原來他們是警察，所以這個不可不防，但這是一個小節。總的來說，就是所有這些出來的人，他們都是放炮仗，他們不是真的慶祝什麼，而是他們發泄，他們發泄他心裡面非常多的憤怒。那就在北京也有這樣的情況，北京呢聽講嗰晚咧，就有好多車咧係揸過長安街嘅。呢啲車咧都不約而同咧，係有好多嘅炮仗喺個車裏邊，一路揸咧就一路放。咁咧就啲炮仗多到咁多，咁厲害，而車咧一直都係沿住長安街咁樣去行駛。咁你話佢哋嚟，你究竟係大家約定咗去慶祝啊，亦話係有另外個目的咧？好多人亦都覺得北京嘅情況其實同河南情況一樣，係出嚟發泄嘅。咁喺南京亦都有同樣嘅情況，就係、是、有好多人，我睇咗呢個短片啦，真係好多人啊，多得好緊要。因為喺個市中心度，突然間咧就湧向咗孫中山個銅像。呢、這個銅像咧就其實本來有警察嘅封鎖線嘅，但人實在太多，一下就沖散咗啦，湧入孫中山呢個銅像裏面咧，放氣球啊，做呢啲咁樣嘅動作。咁就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喺佢嘅 Twitter 裏面就話，佢話咁多人湧上去孫中山嘅銅像，個政治意義係好緊要嘅。孫中山先生佢出名係咩呢？係咪三民主義啦，建立咗亞洲第一個嘅民主嘅一個共和國啦、啊、大家而家嚟講有意識形態方面嘅表達，就係佢哋要去湧向孫中山嗰度。咁仲有一樣嘢就係話，當時嚟講人真係好多。人好多嘅時候，中共居然搞唔掂，啲警察就一下俾佢哋沖散咗。即係如果你諗下，如果全個中國有好多分散嘅抗議，以網絡為軸心啦，係嘛？大家就講兩句説話，大家你明我明㗎啦，一齊去以為軸心，好似白紙革命嘅時候咁樣，跟住百花齊放，人又好多，每個區都好多好多人，啲警察搞唔掂，咁點啊？你話中共仲有啲咩辦法咧？佢出動軍隊都唔能夠去到全國每個地方㗎，所以呢個亦都係要注意，就係睇一睇呢啲咁樣嘅運動啊、抗議啊或者革命，會唔會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分散嘅、百花齊放式嘅咁樣嘅運動。如果係去到嗰步嘅話，中共其實係搞唔掂嘅。咁咧，佢哋點解要去抗議？點解要去發泄？咁啊，情緒上啊、生活上、經濟上呢三年過煉獄般嘅生活嚇，而且呢種咁樣嘅生活係影響咗每一個人、每個階層。今次尤其是開放咗之後，死嘅人裏面乜人都有， 乜嘢阶层都有，几有特权嘅人一样照死。咁啊，好多人虽然冇死，但系你睇住自己亲人嘅亡故，或者睇到自己好朋友嘅妈妈，或者系好朋友嘅祖父母啊死咗，都系好难好难平复嘅。咁所以其实中共今次嚟讲，佢就冇办法再话团结大多数打击5%，今次咧系所有嘅100%都受影响。将来要教训中国共产党嘅就系100%里边嘅几个 percent 嘅人。
正如你咁讲嘅，100%嘅人咧都受影响，亦即系讲咧呢个系中共最惊噶啦，因为佢已经系失控咗啦嘛。如果系咁样，
即系讲到呢一度，亦都讲下吓，今次啲后生嘅行出嚟用咁嘅方式，其实亦都系代表咗对呢个中国共产党嘅嗰种藐视。佢就睇就是、你哋再做乜嘢我都唔再信，不但唔再信，我根本当你哋系冇嘢做。乜我睇过啦，你点样暴力啊，点样镇压啊，你点样呃我，我睇透睇通噶啦，所以你唔使再做个招，我根本就藐视你。另外因为藐视之下，所以佢哋够胆挑战，我都睇唔起你，我怕咩啫？咪捉我咯，就系咁样。咁咧就好多时候，好多啱开始嘅时候啊，大家都净就系针对一啲嘅现象，譬如话我个小区被封啊，或者我嘅祖母喺个门口度叫白车叫唔到啊，或者点样打咗100个电话冇人理啊，咁真系少嘅事。慢慢咧就会发泄到系地方官员就话吓嗰个，梗系嗰个医院唔好啦，嗰个警察局唔好啦，嗰个咩嘢唔好啦咁样。咁慢慢亦都會慢慢好快脆發覺，原來呢啲基層官員都好慘嘅，就係因為係政府政策所致嘅，上面上頭係咁交落，佢哋冇辦法，咁一齊恨埋啦，又恨基層官員，又恨呢個政府政策，到好快脆翻下牆，佢哋互相傾下，就一步步咁認識到，其實就係呢個共產黨就喺咁嘅體制，從來到尾發生嘅事情都係因為呢個體制嘅禍害。佢哋會突然間明白點解有六四，點解會鎮壓法輪功，點解會係鎮壓維權律師，點解維吾爾人係會去到集中營？佢哋即係英文講 two and two together， 佢哋將2+2=4，好快脆佢哋將個 formula 一搞出嚟，佢就明白咗好多事情嘅啫。咁所以就最近我亦都睇到一個微信裏面有6字講得非常之傳神嘅呢個微信，聽講係被選為10大微信之首啊！佢用咗6字，一個就係54。一个是64，一个是 A4，A4 即是白纸啦 ，A4 系嘛？我哋话白纸就是 A4， 6字佢代表咗一种醒觉，咁所以我哋觉得即系而家嚟讲，中国大陆嘅情况就咁样，中共系即系我谂佢好麻烦，佢前边好麻烦。咁咧就喺海外嘅中国人，我亦都觉得佢哋有若干程度嘅觉醒，因为有对比嘛。呢、这个 Omicron 喺海外所有嘅华人都经历过晒噶。佢唔係話中共批評維吾爾族人啊，批評西藏人啊，批評法輪功啊，同我一啲關係都冇。咩維權律師，我理都唔理。唔係喎，今次我喺海外我都經受過呢一個 Omicron 嘅喎，我知道政府喺度發緊錢喎，每個人都有喎，又知道點樣封城係人道式嘅封城喎，啲醫生點樣每日出嚟喺電視啊、喺電台啊、喺社交媒體不停咁喺度教育，應該點樣情況點樣，我哋經歷過曬嘅喎，所有嘅大陸出嚟嘅華人經歷過曬一切。咁就打返電話返中國大陸啊，自己嘅阿媽又點啊，自己嘅阿婆又點啊，又點啊，個朋友下邊個死咗啊，邊個又冇得撞啊，咁所以有對比呢就唔到你冇認識㗎啦，你真係呢個事實同埋現實嘅面前，你就會慢慢知道以前聽返嚟嗰啲都係垃圾嘅，嗰啲宣傳都係垃圾。
陸橋，你啱先講緊話微信上邊選嗰6字呢夠晒傳神㗎，其實你講呢2字呢都好傳神喎，垃圾。中共的宣传就是垃圾，真的很传神。
咁咧就亦都对咗呢啲喺海外嘅人咧，亦都开始面对即系一啲嘅所谓嘅异议人士、意见人士。以前咧，佢去打佢哋嘅啲小粉红，去打佢哋嘅有维吾尔族嘅人出嚟啊，或者系法轮功啊，或者系香港人啊去抗议，同嗰啲小粉红有啲唔多钱啊，有时被领馆鼓励咧就出去打噶。而家就唔系啊，开始明白。所以一切嘅呢個咁樣嘅步驟或者呢個程序，而家正在開始當中，我哋見到係變化當中嘅。
好明顯，好多小粉紅啊，好多粉青咧，而家都企出嚟啦，為自己、為屋企人、為中國人爭取利益啦，或者係抗議中共啦。呢個好明顯嘅變化，真係好明顯。
咁呢啲係人民間嘅情況啦，人民嘅情況啦。咁咧就而家你都睇到咧，就係中央同地區有一直都有啲矛盾嘅。 卫健委就话有七个人死啦，有几多有几万例啊，成日都播放埋嗰啲咁样嘅，即系令人又好笑又耻笑，令人非常之不耻嘅咁嘅信息。但系青岛前一排就一口气就话，我哋呢边一日就有50万人阳啦，就咁。浙江又出嚟咁讲，有100万人阳。杭州同广东嘅数据同卫健委嘅一啲都唔同。咁你可以睇得出地方里边已经同中央系有冲突噶啦。大家咧各自为政，你有你做，你有办法，你有你办法，我有我做，就咁样。咁呢个对中共嚟讲系好大好大嘅威胁。对习近平嚟讲，佢最紧要就系全部人系统一，个个对佢忠心。而家地方嘅官员都唔统一，都够胆对中央有异议吓，即系唔一定系有啲咩反抗或者系意识形态上有不同啦，但系做法佢够胆不同。咁呢个对中共嚟讲就系好大嘅一个刺激嚟嘅。咁仲有一個刺激咧，就係最後你知道好多高官死咗啦，好多專家學者死咗啦，有啲咧就唔係咁老嘅，老咗呢個佢退休冇乜用噶啦，幾叻都係以前嘅事。但係有啲唔係喎，佢正係正值盛年係嘛，又話咩防彈專家啊，又乜又乜，一死咗一大批高官裏邊咧，亦都係即係而家嚟講高所謂嘅高官就我覺得可能用得準確少少啦。呢啲官真係好高嘅，即係佢哋唔係退休嘅。甚至可能是成為常委的趙樂際啊，很多人都傳他可能他是陽了出不到來、啊、有些就有頭有面的，雖然沒什麼是高官，但是整個月未出來的外交戰狼、啊、那個叫做趙立堅啊這些啊，那就如果常委那級都有人死，那三月份是不是整個權力架構要重新去擺放啊？因為有一兩個死了 是常委級的，那怎麼搞呢？咁下低咁多專家學者、外交人員死咗咁多，咁點咧？咁即係對中共嚟講，這個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特別係即係嗰啲常委係千挑萬揀，跟住就係鬥爭下好激烈嘅結果。咁結果死咗兩個係習家軍，咁點咧？你話係嘛？咁呢個唔到你唔諗嘅。咁呢啲咧，以上都係同疫情有關嘅。
呢一次係呢一招英陽盡陽啦，就真係出世陽相啦。自救似乎都冇辦法嚇。咁啊，睇嚟經濟咧就係真係一落千丈啦。
咁同經濟有關嘅咧，就當然就係而家嚟講，本來外資已經好慘噶啦，經過清零咧，就想走唔甩嘅。而家嚟講叫做冇清零啦，但係一半嘅或者以上嘅工人咧都感染，一樣係冇得翻工，一樣個廠開唔成。所以而家咧好多特別係台商啊，就已經慢慢即係傳出嚟就話睇清睇透啦，心都涼曬啦。諗住係短期之內呢啲風暴會過，結果一單又一單嚇，全部都係自己自作孽嘅。所以呢啲人遲早要走，即係呢啲台商啊或者外資唔走唔得噶啦嚇。即係其實長遠嚟講咧，中共嘅經濟咧真係絕對唔係淨係因為今次嘅疫情，佢係好多結構性嘅嘢已經定咗佢係一定會係走下坡嘅。
咁有邊啲方面啊？
譬如人口的結構，即是勞動人口少了很多，而且是斷崖式的情況是少。另外就跟 他自己跟美中關係開始到跟全球的圍堵，即是跟全球脫歐這種情況，也都是慢慢慢慢這樣，跟疫情可以無關的，但疫情是加深了今次的脫歐。所以長遠來講，中共的經濟根本就沒什麼將來的，可以這樣說，準備接替他世界工廠地位的國家一大堆等緊並受到扶持、啊、你等緊，所以個蛋糕人嚟等住嚟食噶啦，就係、是、咁樣。但係即係今次疫情的確令到即係外資要走啦，進出口好困難，再加上佢自己又打散曬啲民營啦。咁啊，聽講2021年咧有46万家嘅企業倒閉，310万家嘅個體户咧就註銷佢嘅牌照，1000万嘅實體店，即係啲餐廳啊，或者酒吧啊，呢啲關門。咁而2022年咧，嗰啲大學畢業生咧，有70%仲未揾到工嘅。咁咧就2023年咧，到6、7月咧，又有另外1174万人咧等住畢業，就係咁嘅情況。咁就失業嘅人越嚟越多，房地產亦都冇得救，冇人再買噶啦，冇人再去炒噶啦，就係咁嘅情況。所以佢嘅經濟就係疫情係一個原因，但除咗疫情之外，有好多其他綜合嘅原因，有啲係中國共產黨自己製造嘅，有啲係外部嘅情勢。咁咧就外部嘅情勢亦都唔係咁樂觀啦，就係西方而家各個國家 大家都預測2023年就係可能會係衰退㗎啦，即係而家衰退緊㗎，但2023年一啲都唔會有改觀，會衰退。咁如果佢衰退嘅話，咁仲有咩單可以俾你做呢？自己都唔需要咁多嘢啦，係嘛？咁如果今次嘅疫情啊，呢一次佢將疫情係又放毒向全球放毒，如果真係即係又影響咗全世界，又嚟一個咩變異株啊乜嘢啊，搞到大家又要重新關門嘅話，影響咗全世界嘅話，咁全世界嘅經濟就更加慘啦。如果全世界經濟更加慘，中共啊點可能係走得甩啦？係嘛？仲有咩單可以俾你啦？仲有啲咩仲需要依賴你咧？係嘛？就係咁嘅情況。中國大陸最近咧就不停咁有即係傳出嚟就話，你唔好睇我哋嘅出入口就唔係好掂啊，投資又唔係好掂，我哋內需 OK 㗎，因為中國人咧喺2022年咧。佢全年累積到60,000亿人民幣咁多嘅儲蓄，好過曬以前。咁呢啲儲蓄當然就因為三年嚟大家都冇去困住屋企啦，唔使使錢啦，又唔使去炒房，即係唔使去買樓啦。咁當然就係、是、特別係高收入嘅居民，當然佢哋錢就會比較多啲啦。但係一般嘅即係睇法就係話，你銀行多錢唔會令到你係放心去使錢。即是你放心去使钱，唯一的就是你有固定的收入，你知道啲钱会源源不绝咁来，咁你自会系去放心咁使钱。而中国大陆一个收入嘅固定系一个好大嘅问题，政府嘅政策今日系咁，听日系咁，今日就支持民营，听日就打压民营，后日又话支持翻吓，咁另外咧就系同全世界闹交，系嘛？冇人中意呢个政权，有咩好处唔会俾呢个政权噶？再加上就真係疫情出現咗好多嘅問題，失業嘅問題，小生意做唔落去嘅問題，所以啲人係唔會使錢嘅，佢哋係唔會使錢，所以你話佢有好多儲蓄，佢唔會使。咁呢啲係大概就係經濟方面嘅即係嘅情況啦。經濟當然有其他方面，但我哋以前講過，今日就唔再講啦。
咁佢對全球突然之間開放，但係疫情咧又冇控制住，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對佢自己或者係對全球咧有啲咩影響咁啦？
咁第三部分咧就係同全世界嘅關係，全世界關係咧我用咗一兩年去講，所以我哋今日想講啲比較唔係幾一樣嘅嘢，就係今次佢同全世界關係最大莫過於佢向全球咧就係開放，喺佢疫情最爆炸性嘅時候向全球開放，咁呢個對全球嘅國家嚟講係好難忍嘅。真係好不似佢咁嘅做法，咁卑鄙，即係更加唔信任佢呢個政府，簡直一塌糊涂，亦都不屑啊！即係讀得咁低下，就仲可以做得咁樣咁嘅嘢都做得出嘅。咁所以而家嚟講，就全球都即係對中國人入境有不同程度嘅限制啦，啲要做核酸，有啲又話要驗污水，又乜嘢。咁而家計下咧，歐盟都要咁做啦。咁就歐盟27個國家啦，跟住就係澳洲啦，喺大洋洲嗰頭有澳洲啦、日本啊、印度啊、韓國啊、台灣啊、美國啊、加拿大啊，咁都差唔多齊曬嘅咯，即係西方嘅陣營全部都齊曬嘅，大家都唔會咁容易就隨便就順住你，你話開放我哋就接受。咁而呢一種嘅做法咧，聽講我睇到自由亞洲嘅報道就話，加拿大嘅華人係好接受。佢講加拿大華人嗰陣時係絕對包括大陸人嘅，即係有香港人啊、大陸人啊或者台灣人，係大家都可以接受。有啲華人訪問就話，中國人喺中國大陸一日都喺度做核酸，點解嚟到就唔可以做核酸？點解唔可以做多次？呢度係為咗大家嘅安全。所以呢個亦都一個比較即係大嘅即係一個改變嚟嘅。咁咧，即係啲西方國家就話：好啦，我以前都放過你一馬噶啦。嗰、那個新冠疫情，嗰、那個武漢肺炎，究竟邊度嚟嘅？我都炸炸地地，隻眼開隻眼閉。你今次又咁離譜，如果真係有變異嘅話，你又害我哋嘅話咧，我就新舊帳同你一齊算嘅，一定係咁樣嘅。我哋一定要追責，一定要賠償。今次冇得放過啦。第一次你呃到我哋，我哋隻眼開隻眼閉，但呢樣嘢唔會有第二次。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会用尽方法看看即其他方面，你的所谓的贸易啊有哪里不公平、啊、你有些知识产权哪里又偷了我们以前没出声，人权的问题，以前我们放过的现在全部拿出来，新旧账一起计，除了计疫情的账也计其他账，就是这样。 西方人就是这样的，你真的你不要太过看小他、啊、以我们在西方生活得久，我们知道他们可以很 kind 很 nice， 但是到他你去到他的 limit 的时候，他没有中庸之道的，他一棍拨下去你没得生的了，就是这样，他不晓得什么叫做留有余地，没有的，去到那个地步他没有留有余地的了。咁而家中國面對嘅就係呢三個最重要嘅呢三樣事情，就係疫情、經濟同埋佢嘅外交關係。佢哋三者之間互為因果，互相影響。當疫情係最大嘅影，佢最而家嚟講係最大嘅誘因啦，但其他兩方面都係即係令到中共嘅政權俾人哋感覺係岌岌可危。而家嚟講就唔係話真係日都係咒啊，中共快啲滅啊，就所以係主觀嘅一個意念。即係主觀嘅一個意向，而喺實際上你睇攞曬啲證據攞曬出嚟睇，啊都係個情況就係咁樣噶啦。咁喺2023年呢、這個、可能係一個好消息啦，係嘛？因為我覺得只有佢落台越早，呢、這個世界至會有翻佢原有嘅安全同埋安寧嘅。
咁我哋嚟睇一睇呢三樣嘢咧，係咪真係會動搖到中共嘅政權嘅？咁而家已經睇到咗佢似乎係岌岌可危啦。咁大家再叫个集中啦，再加速啦，就可能更加快㗎啦。呢度预讲完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之《民众觉醒，渴望民主自由》。
唐人街
嗱，孙中山虽然死咗咁多年，但系到而家。仍然是有好多人去崇拜佢。嗱，就喺今年嘅新年年卅晚，喺南京新街口嘅广场有个孙中山嘅石像。当时间一踏入2023年嗰一刻，四面八方嘅人潮啊，直情就好似万马奔腾咁样涌埋去孙中山个石像。
哇，咁夸张！
你都唔知道当时嗰个情景啊！当嗰啲民众一齐放气球升起嚟嘅时候，整个天空七彩缤纷，非常之壮观，睇到都好触动啊！嗱，啲民众仲好兴奋，但有啲公安呢就冲埋去捉人啦，噃准备拉人上车啦咁。点知嗰啲人群越嚟越多，反而仲将嗰啲公安包围住，仲大声嗌：你凭咩捉人啊？我哋而家庆祝新年啫，噃又冇犯法。由于人多势众。嗰啲公安就好似夹心饼咁，俾啲民众夹掌中间，直情就好似同公安准备开片咁样。公安见到势头唔对，就拉队走人啦。所以啲民众就得到经验，嗰啲恶警欺软怕硬，我哋人多势众，佢走迟啲啊，命仔都冇埋啊。所以话咧，自由系靠自己争取翻嚟嘅，
冇错啦。你睇之前嗰个白纸运动。就迫使呢个大陆政府由原来嘅清零政策改变为全面开放啦。喂，唔止南京呢啲人咁威水噃，最近河南省又发生咗一件事，啲民众上街要求我哋过年嘅时候要可以烧炮仗、烧烟花。
点止啊？喺网上影晒出嚟啦，啲民众都唔知几兴奋，将成架警车反转。仲将佢嘅车牌拆出嚟，跳咗上警车顶，又跳又唱。咁有啲人网民就讲咯，唔好理佢咁多，一于就同佢死过。反正而家疫情咁严重，今日就唔知听日事，几大都做翻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啊！理鬼得佢话秋后算账啊！有预言就话共产党冧噶嘛，分分钟共产党俾人秋后算账就真啊！老实讲啊，大陆啲人都俾个政府搵咗几年啦。今年出嚟烧下烟花都唔系太过啊，使唔使管得咁紧啊？
你谂下，中国人几千年嚟年年过年都会烧烟花炮仗，揾藉口控制老百姓啫。
老实讲啊，人呢就应该要把握时间开心嘅，正所谓笑一笑十年笑啊。
马 Sir， 其实呢几年啊，全球真正嚟讲，啲人都冇真正开心过。咧而家又发现有新嘅变种病毒，特别大陆嗰边啊，佢烧尸都烧唔切，药又冇，咁啊不如号召啲人冚唪唥都让晒佢，让咗咧日后就有抵抗力。分明呢啲就系搵老衬啊！日日都有呢啲咁嘅报道，真系出街都好惊噶。 特别系上咗年纪嗰啲人啊，一中招咧就好难搞噶啦，因为身体里边啲肌腱都老化啦嘛。
唉，尔文姐，你哋真系有所不知啦，有啲人啊真系好鬼长命啊，特别系中南海嗰啲国家领导人，你知唔知点解佢哋咁长命咧？就算佢哋老到钳钳声咁啊，都唔会死字嘅。
唉，总言之，人老机器就老，冇得倾嘅。
唉，而家最主要系佢哋会换零件噶，佢哋着忽换嘅，边度唔得就换边度，心肝脾肺神忽忽都有得换。
嗱，我以前睇过个报道，就系江泽民好多年以前已经百病缠身噶啦，吓谂唔到佢啊啱啱至死。照咁睇嚟，佢肯定又系换零件。
听讲阿江泽民呢就系换器官嘅，仲要攞啲年轻嘅，呢头汤人嗰头就摆入去噶啦。总言之啊，唔啱啊换到啱。有啲人话唔信，真系珍珠都冇咁真啊。
有时难为啲人唔信，因为呢啲事太过残忍啦，奸生汤人啊，而且咁嘅事确实系好难攞到证据嘅。因为做呢啲手术全部系秘密进行嘅啦嘛，江泽民死嘅时候冇可能公布佢做咗几多次器官移植，但系最近死咗一个系原来嘅中国文化部嘅副部长，佢嘅名咧就叫做高占祥。你知嘅啦，呢啲大人物死嘅时候都要喺报纸上面登出一个讣告噶啦嘛，讣文里边仲引用咗佢本人讲嘅话，佢话。我身上的零件都不是我本人的啦。他的讣文一出啊，引起全中国的网民非常之震惊，大家都追问他的器官从边度而来。有一个大陆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讲，若果要将一个人的身体里面的所有器官都换晒一次呢，就起码要用90多个器官才搞定，因为有些器官要多次换的。譬如讲肾脏换咗之后可能两三年又要换一次。咁呢个高占祥延长咗20多年，你諗下佢换咗几多次肾脏啦。若果要换大肠、小肠、直肠、结肠，若果呢啲器官都从嗰啲活体摘取嘅话呢，就要杀死90多个人先至够佢用。
其实大陆活摘器官已经几十年㗎。当年就係捉咗好多法轮功学员入去，就係俾佢哋活摘器官啦。
点止法轮功学员啊，而家大陆好多中学生失踪，好多都系俾人活摘咗器官嘅。据统计啊，大陆每年失踪人口就超过100万啦。
嗱，而家全世界嘅人最担心嘅一件事就系1月8日大陆就通关，咁大陆嗰啲游客啊到处去噶嘛，真系一个唔觉意咧就整到全球又是大瘟疫噶。有新闻话啊嘛，大陆空姐帮大陆嗰啲人。在填写表格的时候就帮旅客造假
了。现在澳洲7号电视台就公布了一个新闻，就说澳洲政府决定在1月5日，它将会重新启动以前那种入境的严格检疫制度，因为发现了很多从中国出境那些人的健康证明很多都是造假的。现在澳洲政府正在进行将所有入境航班废水检测措施。
咩叫废水检测啊？
即是飞机上洗手间的污糟水拎去特别检测，就可以知道这个飞机有没有可能带着啲新的变种病毒入境。例如好似 HBB 或者是 BQ.1 或者是 HBB1.5， 好多变种病毒㗎而家。
哇，咁多种病毒真係防不胜防喎。
唉，尔文姐，你定啦，我保证你冇事，好人冇咁容易中招嘅。嗱，我讲件坚料你听啦。喺明朝嗰阵时啊，有个女人啊，个个都认为佢系好新抱嚟噶，从江西省嫁到河南省嘅常菜县，佢好孝顺家公家婆，而且相夫教子，贤良淑德。咁有一年呢，佢就返外家探亲。佢返到江西之后，佢自己嘅夫家河南省呢边就出现咗瘟疫。咁佢外家呢啲人呢就叫佢唔好走啦，因为你返到去啊好容易惹到瘟疫㗎。你不如留返喺屋企 唔好返去啦。但係呢个好心抱呢就讲，嗰度有我嘅丈夫仔女家公家婆，我应该返去照顾佢哋，就算死都要同我自己嘅家人一起。咁佢返到夫家嘅时候已经係半夜啦。佢入门嘅时候竟然听到有鬼喺度讲嘢。佢淨係听到四句话。第一句，喂，个女人返嚟喎。第二句就係呢个人好正直啊。第三句呢，我哋走啦。第四句，我哋返去禀告。呢个女人听到之后都唔知嗰啲鬼讲乜。入门之后大吃一惊，原来佢嘅屋企人都病到瞓低晒。咁佢就乜都唔理，好细心嘅照顾屋企每一个人。仲求神保佑佢一家平平安安。最奇就係佢一家人都染咗疫，佢本人就一啲都冇感染到。后嚟全家人都恢复晒健康啦。因为嗰场大瘟疫，村里面都死咗好多人，但係佢哋全家平安无事。於是乎佢哋諗起喺门口嘅时候听到鬼所讲嗰几句话係咩意思啦。
唉，我明咩意思啦。本来佢嗰几隻鬼呢可能就係黑白无常嚟攞命嘅。咁但係见到呢个女人呢心地又好，人又正直，所以就返去启禀阿阎罗王，放过佢一家。我諗呢个女人可能不修道已在道中呢。
所以人哋都话啦，一人得道九犬升天啊。
仲有一样你哋漏咗讲嘅。呢几个鬼话呢个女人好正，咩意思呢？就係佢太正啦，所以我哋啲鬼埋唔到身。
所以话一正压百邪啊，你听过未啊？
诶，就系呢个意思啦。而且佢正到咩程度呢？仲可以庇荫佢嘅屋企人。
所以做人啊，最紧要正。
诶，讲起上嚟，大陆有间保险公司啊，认真唔够正啦。嗱，好多人去买保险，就系因为有时如果有啲咩三长裤短，都有多少保障啊。所以个保险公司呢就有种保险，你一旦惹到新冠肺炎嘅话就有得赔啦。
喂，咁系人都买啦，因为呢个病毒咁容易感染，随时会中招㗎噃。真系有事嗰时可以攞返笔钱㗎嘛。
不过而家冇得赔囉，因为佢而家政府宣布将新冠肺炎改名叫做新冠感染啦。
喂，其实一样嘢嚟嘅咋，不过改咗名咁都唔赔。
呢啲就叫做足字失，因为后面嗰两个字唔同咗。於是乎个保险公司就话，肺炎就好严重嘅，随时会冇命。但係感染呢只不过系感冒性质，性质唔同，所以冇得赔，系咁先。
所以呢经验教训，买保险呢真系打醒十二分精神。仲有啊，佢嗰啲细细个字里面呢就系、是、有料到㗎啦。所以逢系买保险呢，最好就搵个识行情嘅人睇到清清楚楚。有时啊，一句说话可以两个解释嘅，因为人心不正㗎嘛。以前啲人呢就牙齿当金洗，而家发誓就当食生菜，咁就明晒啦。唐人街粤语见闻，共产党随时被秋后算账。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中共高层大洗牌，这个人的去向备受关注。制衡中共，美国将会重开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黄勇。今日是1月7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之后，高层人士持续调整，除了31个省市有过半数一把手已经换人之外，中共人大政协也都面临人事大洗牌。而在这个过程中，曾经被列为接班人的现任副总理胡春华备受外界瞩目。综合报道，北京已经宣布今年3月初举行全国两会，届时中共人大政协都将会换届。在中共二十大留任常委的赵乐际被外界认为会担任中共人大委员长。另一个连任的常委王沪宁被认为将会出任中共全国政协主席，他近期已经现身政协相关活动。至于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香港明报1月5号分析指，现任的14个副委员长当中 王晨、曹建明、张春贤等九人，或者因为年纪或者任满两届都会卸任。预料排名第一的副委员长会由原中共天津书记李鸿忠接任。24个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变化更大。明报提到，在新政协副主席之中，最受人瞩目的人选胡春华，虽然对他的去向有多种传言，但是一般都认为胡春华转任政协副主席的可能最大。胡春华是中共第十八届和第十九届的政治局委员，曾经被视为胡锦涛的隔代指定接班人。但是到了中共二十大，胡春华被踢出政治局，这件事和胡锦涛二次被带出会场事件，被认为是中共无情内斗和习近平集权于一身的标志。日前，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博士在大纪元发表文章分析指，在二十大，习近平实现了三连任，习派人马全面上位，但是习近平就几乎得罪了所有人，包括江派、团派、元老派、太子党和官二代等。因此，习近平在达到权力顶峰的同时，亦都成为中共内政外交所有问题的众矢之的，因此面临政变挑战。黄友群提到，2022年12月29号，中共上将刘亚洲的弟弟刘亚伟在中美印象网站发表了一篇红二代的声明，批评中共三年清零和一招开放，说靠大话虚构出来的伪光正根本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对人民这么不负责任，这么厚颜无耻，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措辞激烈而且严厉。黄友群认为，2023年习近平面临的政变危机和之前最大的不同是，除了习近平的多个政敌之外，其他各阶层对他的不满由中向到横向都大大扩展。除了内斗威胁有增无减之外，黄友群指习近平还面临其他挑战，包括疫情爆发，中共面临亡党挑战，但是习近平就将保党和保命混杂在一起，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共这个党已经被江泽民搞到成为全世界最腐败的党，已经保不住。现在全球更出现天下围堵中共的形势，他保党不单止不能够保命，相反还很可能为中共所有的罪恶孭祸。黄友群认为，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开始之后的头等大事是他一家大细的性命安全问题。面对上述提到的这些挑战，习近平唯有解体中共才能够转危为安。美国海军第七舰队5号发表声明，说美国海军神盾级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在当地时间5号例行性穿越台湾海峡。声明强调，今次的航行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行经的水域符合国际法的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适用范围，不属于任何国家沿海领海的范围，这是今年美国第一艘进入台湾海峡的军舰。中共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指责美国公开炒作中云号的穿越行动，并且说中共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穿越行动全程跟踪监视警戒，一切动向尽在掌握。去年6月，中共宣称国际海洋法根本就没有国际水域这个讲法，对台湾海峡享有主权。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对本台表示，台湾海峡是一个重要而且是繁忙的海峡，中共的军力一直在台湾东部频繁活动，由去年12月开始，辽宁舰已经在第一岛链附近做演习，如果有他不理的话，他慢慢会变成一个惯例，那时候不要说台湾海峡，就连台湾岛这一带就会变成中国的内部海域了。美国这个时候必须要做一个宣誓，不要让台湾海峡包括台湾岛变成中国的内海。去年11月拜习会之后，拜登向媒体表示不认为中方有立即入侵台湾的企图，但是美中竞争和对抗的主族关系不会变。去年12月，中共战斗机飞到美国空军侦察机前面，距离美军侦察机机头不够20英尺，迫使侦察机采取回避动作，避免相撞。 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表示，中云号今次穿越台湾海峡是美方的被动回应，不会升级双方的对抗局势，但是如果中共加大危险挑衅动作的频率，有可能会导致擦枪走火。2020在全世界来讲，应该是会有更多冲突混乱的一年。为了制衡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美国政府正推动重开驻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大使馆的计划。综合海外传媒报道，美国国务院曾经在去年2月向国会表示，中共在南太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重开驻所罗门大使馆已经是当务之急。去年12月，美国国务卿已经通知国会，近期内将会在该国首都康尼艾华的前美国领事馆所在地设立临时大使馆。国务院计划初期派驻两名外交官，每年经费$1,800,000，而最终会设立常设机构。1993年，美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在调整全球外交布局的考虑底下，关闭了在康尼艾华的大使馆，但是现在面对中共同所罗门签署安全协议，进而可能在所罗门建立海军基地等一系列在南太地区的积极动作，华府认为有必要将所罗门纳入抗衡北京的印太战略。报道说，中共参照拉拢其他太平洋岛国的方式，增加对所罗门的经济和基础建设援助。对此，美国国务院向国会强调，中共运用高额基础建设贷款支票、高风险借贷等手段，积极寻求和所罗门群岛政坛和商界精英接触，所以美国必须在康尼艾华建立常设外交机构，以平衡中共的影响力，并且加深美方和该地区的接触。在加强和所罗门群岛关系的同时，美国亦都积极加强和其他太平洋国家的关系。美国总统拜登承诺将会向太平洋岛国增加$8,100,000的新援助。1月4日下午，美国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加利福尼亚州三藩市开启了首场演出。华人观众赞叹神韵演出一流，亦都盼望创世主早日来到，唤醒而家的人。旅居美国40多年的大陆华人余安安是一名专业地产经纪人。当日他和他的先生一起欣赏了神韵。余安安向新唐人称赞我，靓就是那些音乐、光、色彩和背景都好好。当然舞蹈演员都是一流的。由艺术方面来讲，他非常欣赏。在内容方面，因为他自己就是由大陆出来的，所以很有感受。他说希望创世主早日来将我们唤醒。余安安表示，演出的深刻内涵是令他最感动的地方。他认为现在的世界乱糟糟，就是因为人太远离神。无论这个神是西方的基督，还是是中国人认为的佛祖，人的思想理念要改变一下，心里面有神，为人做事就会正经更多，世界就不会这么乱。袁安安表示，他的父母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出来的，这样的事他看得很多。他认为现在中共应付疫情的方式就是文革第二版，所以很心寒，亦都没什么办法，唯有自己由微弱的一点做起，向西方人周围的朋友澄清一下，话俾他们知要分开中国文化和中国共产党，那是两回事。神韵艺术家遵循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修炼，那亦都令他们的艺术表达更有感染力。袁安安说，真实、善良、忍耐是人的一种美德，心里面有的话就会表现出来，所以神韵艺术家能够将这些融合到一起，是最完美的表演。最后余安安表示，他很欣赏神韵，亦都感到很自豪。当然他看不惯现实的很多中国人那种行为准则做事很多都是扭曲的，但是这不是中国本身的文化和传统，所以在看了神韵之后，他觉得中国人还是很有希望的。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今日节目中提到在目前天下围堵中共的形势下， 习近平唯有解体中共，才能够转危为安的观点，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俄国停火前，乌克兰歼灭800俄军，普京话不久人世。胡海峰露面提共同富裕，两会前或有大事。赵立坚失踪逾月，中共外交部成疫情重灾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号普京宣布要36小时停火后，泽连斯基表示，莫斯科想要以东正教的圣诞节作为掩护，而乌军不会配合他们的要求。而英国外交大臣戈维纳表示，普京的所谓停火要求无助推展和平进程。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说，俄国想要利用节日做掩护，短暂地阻止乌克兰军队肯顿巴斯的推进与前线的部署，同时暗中将俄军装备人员送至乌克兰的阵地附近。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说，所谓节日休战的声明只是一种陷阱和宣传手段。当日在乌克兰生活的程序员王吉言说，普京刚刚讲完要停火过节，然后又送来了导弹偷袭。乌军表示，自年初以来，乌军发动多起成功袭击，导致超过800个俄军士兵遭到歼灭。此外，乌克兰还摧毁了一架俄军战斗机、一架直升机和3辆坦克。这些成功的战役大多在顿涅茨克州发生，而俄军仍然致力于袭击乌克兰平民区，造成巴克特姆和顿涅茨克州的乌克兰平民伤亡。乌克兰能源部门警告说，近期以来乌克兰的气温将会降低，目前的电厂难以填补损失的发电量，因此当地民众可能需要节省用电渡过难关。4号美国官员表示，巴克姆特的战斗仍然十分激烈，未来几个月中预计会有更多双方交战不断的局面。在普京发布停战呼吁之后，拜登表示，在目前的局面下，普京的所谓休战言论是要试住喘口气，他是那种会在25号圣诞节与新年轰炸医院、幼儿园和教堂的人，因此自己不想评论普京的所谓停火要求。5号美国政府证实，将继续供应乌克兰新的武器设施，其中包括50辆布莱德雷战车等军备，拥有强大火力。目前美国已经将213亿美元的政府经费用于援助乌克兰。另一方面，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洛夫对 ABC 表示，当局从俄国获得的情报显示，普京因为罹患癌症导致身体出现问题，而克里姆林宫可能会面临权力更迭，预计俄乌战争会在普京去世之前落幕。披露克里姆林宫内幕的社群账号 General SVR 称，普京健康状况明显下滑，最近频频出现意识模糊等现象，亦取消了很多行程，并缺席一年一度的年终记者会。布达洛夫说，乌方认为普京很快就会去世，他很可能会在亲信中选择一名接任者。中共前党魁胡锦涛在中共20大上被隔离会场，被认为高层内斗公开化。近日胡海峰露面，两提共同呼吁口号引关注。而戴纪元获得的消息显示，习近平现在面临党内的压力，包括军队老干部都在背后闹他。两会前中共或有大事发生。据浙江丽水政府消息称，3号丽水市委书记胡海峰在交通强市推进会中讲话时，两次提共同呼吁。习近平曾主政浙江5年，去年习近平抛出中共共同呼吁口号，提出通过税收等工具进行民间财富3次分配。6号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此表示，虽然所谓共同呼吁被指是抢夺民间财富，但是习同中共估计不会放弃这个政策。胡海峰要想升官，唯有吹捧习近平。浙江是共同富裕试点省，所以胡海峰话里话外都带着共同富裕，就是借机讨好习近平。50岁的胡海峰几年来曾被多次传要升官，都告落空。去年中共20大闭幕会，胡锦涛在会上被工作人员强行带离， 被指涉及泽湖的团派内斗，胡海峰仕途因此倍受关注。李林一表示，习近平近日读新年贺词时，书架上晒出与胡锦涛的合照，用意之一在于显示习近平和胡锦涛关系好好，但是外界都认为泽湖关系其实不好，甚至仲有内斗。在这种情势下，胡海峰在表中估计不会太有效。一位化名天明的北京媒体人，他本人又是高干子弟。6号他对大纪元表示，二十大后李强开始接管经济，蔡奇开始管宣传之后，马上有人想倒戈集立。到3月的两会就要选举新一届领导班子，党内就有人想在这个时候搞他。这个是在两会前这一两个月的事，而且谋划的人是习自己身边的人。习周围的人表面上言听计从，实际上背后不知道怎样想的。他提到最近中组部老干布局还有军队有很多讣告，但都是在内部的平台化，不会对外公布。部队的老干部都私下炮轰习近平，说习近平现在走火入魔，军队里面有特工疫苗在体制内的，就是打特工的，没打国产的。熟悉中共官场的学者袁红兵表示，中共体制内大部分官员现在实际上都处于躺平怠工的状态，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习近平幸灾乐祸，现在只有习近平的亲信在度尽力利用掌握的权力来维护习近平。在中共党内，习已经成为一个千夫所指的对象，只是人们还不敢公开的表达而已。去年12月26号到27号，习在中共民主生活会上要求政治局成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够方向走板变味走调。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现在要求习家军或全国的中共官员必须在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都维护他的权威，不能够讲他领导错了。但是习近平在去年底提到，不同人有不同诉求和不同看法很正常，这个引起外界对他口风放远的猜测，但是不知道他针对的对象是哪个。目前中共外交部已成为疫情重灾区，原政法大学教授滕彪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从中共外交部内部人士获悉，外交部老干部已有60多人病逝，这个其中包括曾任中共驻荷兰大使、驻匈牙利大使和外交部港澳台司司长，参与中共收回香港和澳门谈判的朱祖寿。前大陆媒体人赵难健6号对大纪元表示，他在中共外交部有几个老朋友，最近通过电话，亦说外交部疫情比较严重，其中一位老干部是以前驻某国的总领事，他夫妇住在外交部一个家属区的高楼，最近几个月都不打算落楼，他们家的小孩会运过去一些食的东西，据说他们的院入边死了不少人，都是老年人，而且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局的人都感染了。值得注意的是，一年前中共外交部头号战狼的赵立坚称，能够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着落吧。而赵立坚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是在2022年12月2号。此后赵立坚再未露过面。赵立坚妻子去年12月19号在微博上说，你要发烧几日才会好，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买不到消炎药、感冒药、退烧药，好无助。网民纷纷猜测赵立坚可能染疫，更有甚者年一前外交部门政部级高官染疫后亦死得毫无尊严，最后的特殊待遇竟然就是搞到一口纸棺材。而赵立坚那番偷着落的名言，现在他的太太亦公开说好无助，甚至连政部级高官染疫都死得如此狼狈，毫无尊严可言。试问在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究竟还有哪个能够偷着落？这一切难道就是赵立坚口中津津乐道的所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略性胜利吗？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